纪实文学《疾风劲草》，作者钟方琼。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疾风劲草》中的第三部里的第二章，题目是《艰辛上房路》。这期间，儿子给我讲述了他和我分开时的心里话和分开后的经历。那天你送我们去乘车，一路上我仍然心情沉重不说话。快到车站了，我渐渐放慢脚步，总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希望和妈妈多待一会儿。你对我说，儿子，你回去一定要听婆婆的话，好好读书，坚定修炼。我止不住流下了眼泪，哽咽地回答说，嗯。那时我的心情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也问你，妈妈，你啥时候回来呢？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哭了，天上下着雪，我们流着泪。8岁的我就这样生离死别似的和你分开了。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你，我的眼前已模糊不清。我上了车，车渐渐开走了。我把头伸出窗外，恋恋不舍地看见你的身影渐渐远去了，远去了。我和聂叔叔乘车到了天安门，我怀着紧张的心情走到天安门广场中央。我看周围没有多少人，我们就在原地练起了第二套功法——抱轮。刚练还没有一分钟，我就听到了警笛声。我睁眼一看，看见周围过路的行人看着我和聂叔叔练功。一辆警车飞快地向我们俩开来，停在我们面前。从上面下来了几个警察，把我们抓到警车上。我看见车上有很多被抓的大法弟子。有一个警察问我，你这么小来这儿干什么？我说，来护法。警察说，护法是来保护头发吗？其他的警察也开始嘲笑我。这时问我的警察就打了我一个耳光，我马上就哭了。一个年轻的女工友把我拉到她的怀里，安慰地说，不哭不哭，大法小弟子是不哭的，师父最喜欢小弟子了。很快警察就把我们运到一个大房子里，大房子正面的墙全是用铁栏杆做的，里面有一个用水泥做的和房子一样长的靠墙的床，上面坐了很多工友。我在那里待了大约半个多小时，警察又把我和聂叔叔送到驻京办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十几张椅子和几张桌子。我睡觉的时候就把椅子拼在一起当床睡，聂叔叔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盖在我的身上。有一次我被吵声从梦中惊醒，原来是一个警察在骂聂叔叔，因为警察不准聂叔叔给我盖他的衣服。警察说着就打了聂叔叔一个耳光。等警察走后，我问聂叔叔刚才打的耳光痛不痛，他说，我刚才脸冻僵了，打起没感觉。一个好心好意的人给一个小孩盖衣服，而且当时还是零下几度，却吃了警察一个耳光，天下哪有这种理呀。在那个房间里成天开着灯，被窗帘遮住的窗户外面也看不到天空，所以我分辨不出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黑夜，也就更不知道我在里面待了多少天。有一天，聂叔叔对我说，你妈妈来了。我 我赶紧问，在哪儿？在外面。我就马上揭开一个窗帘的角，看见了外面，可是没有看见你。我的心情又坠了下来。聂叔叔又说，他已经进房间了。大概又过了两天，我们被放出来，看见你时就赶紧跑到你的身边。我的心被儿子的话语阵阵搅动着，望着儿子瘦弱的身子，心里溢出了由衷的欣慰。儿子，你做得真好。有警察要回成都，顺便把我们四个大法弟子押回去。警察强行扣了我们四个大法弟子每人50元钱，说是从驻京办到北京火车站的车费。警察把我们押送到北京火车站后，强行从我们的钱中扣出2张卧铺车票费。知道真相的乘务员在火车上，警察为了便于休息，便包了一个卧铺间，上中下两对面共6个铺位。我们四个大法弟子自己出钱住2个铺位。晚上警察睡觉时，一警察把我们守着，并且还把我们用手铐铐在铁床上。一天早上，有几个乘务员一听说我们是法轮功，便拉开门帘来看我们。警察说，当心一点，法轮功都是有功的，看伤着你们。乘务员说，其实我们车务段也有一个练法轮功的大姐，待人很好的，我们都很喜欢她。谁知道这政府一反对法轮功，她也不明不白地下岗了。青羊区戒毒所。2天后的早晨7点多钟，火车刚到成都，我们就被早已在此等待的警车直接押送到成都市青羊区戒毒所。那里的高音喇叭长时间播放着震耳欲聋的诽谤大法、污蔑师父的谣言。保安严密监视我们，不准我们说话。中午警察把儿子带走了，晚饭后他们把我们关在大房子里面洗脑。我不愿意听他那一套谎言，就站起来练功。保安发现后，一脚把我踢出室外，强行让我们把皮衣外套脱下来，在寒风中受冻。因为保安要把遮风避雨的条花塑料布掀开看着我们，虽然他们边看守我们边吃着火锅，时间长了他们也冻得不行，又只好关上塑料布，让我们进来长时间蹲在地上。时间长了，我的腿脚开始麻木，实在支撑不住，快要倒下了。我赶紧用手撑着旁边的铁架，要求上厕所，才缓了一口气，完后又继续蹲。九如村拘留所。经过2天的强制洗脑后，被强行送进九如村拘留所，非法关押15天。由于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太多，女牢关不下，又把男牢腾出来关押女大法弟子。拘留所里面高音喇叭仍旧每天播放的是震耳欲聋的诽谤大法、污蔑师父的谎言。在这污秽的环境里，我想起了师父在《再论迷信》中讲的法。师父说，大法修炼的学员对于宇宙真理的认识是理性与实践的精华。人类无论站在任何立场上否定高于人类社会的一切理论的宇宙法理，都是徒劳的。特别是当人类社会的道德处于全面崩溃时，是伟大的宇宙再一次慈悲于人，给了人这最后的机会，这是人类应该珍惜万分的希望。然而人却为私欲破坏宇宙给予人类的这最后的希望， 令天地为之震怒。无知的人还会把各种灾祸说成是自然现象。宇宙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人只是最低下的一层生命存在的表现方式。如果人类失去在宇宙这一层生存的标准，那就只能被宇宙的历史所淘汰掉。人类啊，清醒过来吧，历史上神的誓约在兑现中，大法衡量着一切生命，人生的路自己走，人自己的一念也会定下自己的未来。珍惜吧，宇宙的法理就在你们面前。为了让我们抛弃真理，接受他们的谎言，他们还逼迫我们读经过他们篡改的被洗脑大法弟子的文章，和看经过他们篡改后的被洗脑大法弟子的录像。长期被关在黑房子里面，不见天日，既不让我们学法，也不准我们练功，经常被警察抓出去吃电警棍，用绳索绑在雨中。由于有江泽民撑腰，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很邪恶。在九如村拘留所，王姓学员因练法轮功被警察电击后不准吃饭，用绳索绑在雨中而昏死过去。然而邪恶的一切表演对明白了宇宙真理的大法修炼者都是徒劳的。半个月后，已是2000年元旦节，成都市龙潭寺派出所的唐警察来接我。我以为要送我回家过节，结果又把我接到龙潭寺派出所。他问我还练不练，我说练。没想到就因为这一个练字，午饭后他就填写了一张刑事拘留通知书，又把我送进成都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刑事拘留一个月。我进去看见一个监室，里面已经关有20多名大法弟子，里面同样不准学法练功，还得轮流值夜班，每天必须坐在床上学刑法，若发现练功就会镣铐加身，重刑镣铐、手铐、背铐。我看见刑琛女20多岁大学生的双脚和双手已被手铐、脚铐磨得发肿，变成紫黑色，根本无法吃饭睡觉，连上厕所都需要别人帮着换卫生巾。如果遇到绝食抵制迫害的，就会强行野蛮灌鼻食。大法弟子常常被警察灌得死去活来，一个星期才由召集牢头统一买东西一次，而且价格比外面超市贵2至3倍。非法刑拘一个月期满，就到了春节，我想该放心回家过年了。谁知又由龙潭寺派出所唐警察把我接出来，又问我还练不练，我说练，就又把我交给万年场派出所。他说我是买的龙潭寺的小城镇户口，买房子住房都是在万年场，是属于人户分离，我应该属于万年场派出所。到万年场派出所后，我继续说练，又把我送进九如村拘留所。我就这样像踢皮球一样，从拘留所到派出所，又从派出所到拘留所，最后又到看守所。就这样，我到北京合法上访，连门还没有找到，就被警察非法绑架关押。从1999年12月7日我在北京被绑架，到2000年3月2日被反复关押了6次，包括在驻京办、青羊区戒毒所、拘留所、看守所，共计96天，中间一次也没有离开过关押场所。就因为依法到北京上访，我就被非法刑拘一次，治安拘留3次，而且警察还要继续关押， 这就是江泽民鼓吹的中国人权最好时期发生的严重侵犯公民应该享有的信仰自由、人身自由权利的丑事。